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来读诗篇86到89篇。诗篇86，大卫的祈祷诗啊。耶和华，求你要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求法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啊。求你要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啊。前面都是这样的句式啊，求你应允我，求你保守我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我是困苦求乏，我是虔诚人，我求告你，我仰望你。关键是第五节，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啊。上帝的慈爱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自己能做怎样的事来对他有好处啊，神才赐给我们这样的爱。神的爱就赐给凡愿意寻求他的人啊，愿意求告他的人啊，寻找的就必定寻见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啊。第八节、第九节再次来颂赞这位神，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你，超越万神之上。你所造的名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。这本身就是人作为被造物的目的，就是要来敬拜你，也要来荣耀你啊！因为你为大，且行奇妙之事，唯独你是神啊！后面十一节开始向神的求主的带领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要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啊！唯有真理，唯有在你那里，正确的义在你那里，正确的道路在你那里。我要按照你的道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按照你的真理去行啊！那当夏娃却犯罪，就是想要按照自己的道去行，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。你要使我专心啊！我要单单仰望，专单敬畏主你的名，专心的敬畏你。主啊，我的神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啊！我要荣耀你的名，为什么呢？我要敬畏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向我发慈爱了，你这样的慈爱是大的，与前面第五节相呼应的啊！你这个丰盛的慈爱是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的，你这个慈爱是长阔高深的，这个慈爱救了我的灵魂，免入极深的阴间，这个慈爱是拯救我的啊，拯救我的爱。所以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啊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所以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啊，向我显出你恩待我的证据。好，大卫的祈求啊，不断的祈求神来怜悯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神的带领，需要神的爱啊。87篇啊，又是一个颂赞耶和华的国度啊，耶和华的城啊，耶和华的山这样的一个诗歌啊，可拉后裔的诗歌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啊。西安是他所拣选的这个地方，耶路撒冷是他所拣选的，这是神的城啊，这城是荣耀的城。第五节是中心啊，论到西安必说，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啊。所有上帝的百姓啊，都是在生命册上就被神所拣选啊，必定要进到西安啊，成为西安的百姓，成为耶路撒冷的百姓的啊。所以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啊，不仅是强调他们与西安的关系，神的百姓与西安神的城的关系，更加强调的是耶和华记录万民，每一个人他都是知道的啊，他在母腹当中他就认识我们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神就是带领我们拣选我们，并且带领我们来听到福音，赐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他这位神，来仰望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且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走义路。好，88篇可拉后裔的诗篇啊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，又是一首祈祷诗啊！我的祷告要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啊！这里应该是指个人的患难啊！我被丢在死人当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面啊！我被放在极深的坑里，你的愤怒重压在我身上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，死亡啊， 我们是世界世人以为死亡只是一种生理的现象，但不明白罪的工价才是死啊，更不明白死后啊，我们在那个黑暗的极深的坑里啊，耶和华的愤怒要重压在我们身上，一切的波浪洪水要把我们围困住啊，耶和华，所以我天天求告你，我要向你举手，就是你要拯救我脱离这样的死亡的境地，你不要丢弃我，不要掩面不顾我，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啊。如果一个人真实的认识到啊自己的罪，真实的认识到上帝的烈怒真的漫过自己的全身啊，上帝的惊吓啊，我们要在上帝的惊吓当中被剪除。如果人真实的认识到这一点，人一定会呼求神啊，也必定会怜悯我们。但是问题是，这样的认识不是罪人天生有的，这样的认识，这样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，对罪的认识，对死亡的认识，对审判的认识，也是神对我们的带领。好，89篇啊，以色列人以叹的训悔诗，这是首训悔诗。耶和华，我要歌唱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啊。一到二节是讲到耶和华的慈爱信实是直到永远的，三到四节是讲到耶和华的信实和慈爱呢，他这重点讲到的事情就是神与他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啊，神立约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对吗？与以撒雅各都立约。那神向大卫也启示，神单单拣选了大卫与大卫立约，立什么约？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我要建立你的宝座什么？直到万代啊。所以第五节啊，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呢，就是用来讲到前面一到二节的耶和华的慈爱和他的信实的，就把它展开来啊。诸神当中谁能像你啊？这里有很多的金句我们都很熟悉啊。十一节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啊。这一切万有都是从你而出，也是被你所建立所掌管的，公义和公平才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啊。所以上帝的这些属性每一样在神那里都是完全的，不能够增加和减少啊。耶和华啊，我们是你的名，我们要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啊。我们作为你的百姓，要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啊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啊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来颂赞耶和华的慈爱，颂赞耶和华的公义，耶和华的信实。好，但是同样前面的第三第四节讲到了神特别与大卫所立的约，是与大卫所立的约，也特别彰显上帝这样一位慈爱良善的主。那么从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七节，因为这比较长啊，我们就要把它分几段。十九节到三十七节就是用来扩展这个约是怎样的一种约啊，这个约是如何来体现上帝的恩典的啊。当时你在异象当中啊，你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膏他，我的膀臂要坚固他，我的手要使他坚立啊，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，他要称呼我啊，称呼我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很明显啊，这里不仅是在重复神与大卫所立的约，当然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也是指向要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这里呢很明显是指向基督啊，要立他做我的长子，做最高的君王啊，他的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。若他的子孙背弃律法，就要受到责罚啊，但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啊！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神不会向大卫说谎，因为神与大卫立约；神更不会向基督说谎，因为神与基督也来立约。神也要保守凡属基督的儿女啊，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啊！他的宝座三九节如天之久，三十六。二十九节三十六节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啊！基督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，掌管天国的权柄直到永永远远啊！ 但是38节马上就有一个转折，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，你厌恶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，拆毁保守他的篱笆，使路人都来抢夺他啊！你高举他敌人的右手等等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。这是在讲什么啊？这是在讲就是神因着以色列人犯罪，神就管教他们，将他们的国分裂啊，击打那些悖逆上帝的，上至以色列的君王，下至他的百姓啊。所以这里这个诗篇它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背景的啊。但是46节，耶和华，你要将自己的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啊。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起誓，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？作者怀疑了吗？怀疑他上帝的慈爱了吗？怀疑上帝的约会落空吗？怀疑前面跟大卫所立的约会落空吗？不，啊，不是，这只是说求主要纪念，求主要纪念啊，求主要来羞你的仇敌，用这羞辱你的仆人啊，所以你要来帮助我们。啊，52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啊。诗人在这里回顾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，回顾了神的慈爱和信实。虽然眼前之所见，看到整个国家被仇敌的灭亡，但是诗人仍然知道，上帝的慈爱是不会改变的，上帝的信实也是不会改变的，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是一定会实现的。虽然作为诗人来说，他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他是无法去预测到将来神如何奇妙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约定，无法预测到，但是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信靠，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。所以89篇呢特别可贵，就是在好像是在绝望当中，在各样的苦难当中，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大卫的子孙当中必定会拣选一人做他的长子，拣选一人做天国的君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凡属他的百姓，神都要保守到底。啊，感谢主。